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在这里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节到十九节，他这里是耶稣为信他的人祷告。经文是这样写的，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保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救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愿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到我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祷告这样的美好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向你交托，直到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有单单的来仰望你。凡是你所做的，无所增加，无所减少，因为你是荣耀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我们的赞美，借着我们的敬拜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来祝福在你们中间属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宝贝的孩子。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典，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你来恩待我们的教会，我们在生命中向你祈求仰望，愿你赐给我们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主啊，带领我们更多的人来参加聚会，来真正的来听你的道，来让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为你今天这一段祷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求你借着你的祷告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啊，来讲题目是耶稣为他的荣耀和他的门徒来祷告。我们的教会呢，我们这个啊，讲到呢都是按照跟英语堂呢是并行的，并行的。英语堂讲什么，我们这里也是讲什么。啊，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五章是耶稣的临别赠言，是吧？耶稣在临别之前所说的话给他们读。到了啊，到最后一章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可以说是整个的啊这个临别赠言的一个高峰。耶稣呢，都把它幻化为他的向神的祷告，神的祷告。可以说这个祷告是这个圣经中记载的耶稣最长的一篇祷告文。我们很少，我们一般都说祷告了，很少把这个祷告的内容真正的记下来。你看在这段整个的这一段呢，都是耶稣的祷告。有人称为这个祷告呢，是大祭司的祷告。耶稣啊，站在祭司的位置，向天父为我们祷告。我们看看他这个祷告的内容，看看这个借着这个圣经，神跟我们说什么话。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你说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可能说啊，我祷告要闭着眼是吧？其实祷告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姿势都可以祷告。耶稣在这什么？举目望天，眼是看着天的，是仰望神的，是吧？他一直的来注目仰望神，仰望神的荣耀。他说什么呢？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使儿子荣耀你。”但这个话他说：“父啊，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呢？”我们都知道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其实你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里，一直就是有一个时候到没到的问题，你知道吗？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啊，让耶稣说：“你看他家里没有酒了，是不是？”让意思让耶稣来帮着他怎么样变水成酒，是吧？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你知道吗？”到了这是耶稣的母亲。那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呢，那个所有的人都上耶路撒冷过节去了，因为耶稣的兄弟呢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嘛，你就跟他说：“你也上去过节吧，你要显彰显名声呢，就当在明处让人都看得见。”他说这话并不是让耶稣去彰显名声，他是不信他，懂了吧？耶稣说是吧？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怎么样？我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到了约翰福音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这时候呢，祭司和法利赛人又差人去捉拿耶稣，但是没有一个人下手，怎么样？因为他的时候怎么样？圣经说还没有到，一切都有定时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是这样？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不到神的时间，你什么时候也对你不用担心。如果不到神的时间，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什么事都不会临到你，什么事都不会临到你。这星期有个姊妹到我们家去了，以前教会人家讲，他就跟我说他们以前，他说他买房子，你知道吧？他买房子，你知道吧？他买房子，他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他说买英文的报纸、中文的报纸，懂了吧？然后每星期让在县城带着去找房子去。终于一天呢，他看到了在 Berry Hill 的一次房子，你说他对我们这里非常熟悉的，他说他找的房子非常好啊，很快呢他交了定金了。哎呀，你知道交定金了，这个房子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他觉得是他的了，懂了吧？是吧？可是到后来呢，因为这个房那个房东呢，他找不到新房子搬进去，他又不能卖，最后他又没有卖，懂了吧？我们这一切的事情，要不是神允许，什么都会发生，因为要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时间，你知道吧？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直到十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那时候有外邦人，有几个希腊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那时候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是到底什么得荣耀的时候呢？ 说的就是他上十字架被人钉死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一直到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这里啊，他一直讲，就是他在死之前要交代他的门徒他要做的事情。耶稣，你知道，他要透过十字架上的死，来让神得到荣耀。你知道，在罗马的时代，十字架是一个处罚啊，死刑犯的刑具啊。这个是不是荣耀啊？这个绝对不是荣耀，在世人看，绝对不是荣耀的。就是我们，就给我们今天说让啊坐电椅死掉啊处死刑的话，或者是日本人的绞刑是吧？这个算什么荣耀呢？你从这里可以看出，耶稣所说的荣耀给世人所说的荣耀怎么样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世人怎么样把我们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当成荣耀，而耶稣呢，却把他钉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看成是他的荣耀。你觉得有这么看待荣耀的吗？我们很少人真的呢把因为跟随主所受的贫穷羞辱苦难当成我们的荣耀。如果很多人说，如果神说这就是我给你的荣耀，我们很多人说我不要这份荣耀，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这样。你知道十字架是耶稣工作的结束啊，如果耶稣他不上十字架，他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你懂了吗？他的工作就没有完成。但这里耶稣说父啊，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要成全这个事情，如果他不上十字架，他的工作就没有结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虽然治病传道赶鬼，但是他为要成就神的工作，他就必须上这个十字架，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他要把神的爱告诉世人，让世人看到神的爱，让世人看到神的爱。每一次我们看到仰望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苦难，而是神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完全的担当了。如果耶稣他不上十字架，好像对人说我对你的爱就到此为止了，我不能给你赦免，你懂了吧？那么证明神的爱还是不完全的，如果耶稣不上十字架的话，因为神的爱是无限量的，所以呢，他愿意为你为我承担死亡的苦难。我常常想说，圣经中所讲的福音绝对不是人想象出来的，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做这样的事情。他爱你，爱我，到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哪一世间哪一个神能够做到这样呢？啊，印度有几十亿个神，他们哪一个神能做到这个东西，做到这些事呢？所以耶稣说，这就是他的荣耀，这个就是他的荣耀。耶稣借着上十字架，把神的爱带给世人。世间哪有这样的爱呢？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他会为我们舍命吗？我们会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真的肯为我们的儿女舍命吗？我们从来没有说听说过。你知道，耶稣为了神托付他的使命，献出他的生命啊！可耶稣是第一个为道献身、寻道的人。十字架是他的荣耀，因为借着这个十字架让世人确信神是爱我的，无论我自己走到什么样的在人看来非常悲惨的地步啊，尽管我们这个人在人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每一次看的抬头仰望十字架，我就知道神是这样的爱我，他爱我到一个地步让他的儿子为我这样渺小的人而死，那么我在神的眼里怎么样是有价值的。耶稣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为我们失去了他的性命， 所以保罗说，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他和自己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说十字架是神爱我们的明证。我不知道你真的相信耶稣吧，哈，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这样的爱啊？我知道很多人啊有自杀的吧，最近一个朋友他的家人啊就是自杀了，然后给我打电话来。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的相信神是这样爱他的话，他不会自己上吊，知道吗？不管我们的人落得多么的痛苦啊，悲惨的角度，但是神还有一个人他爱你，你真的，你只要求告他，你只要求告他。我们很多人可惜我们没有认识神的爱。耶稣是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来荣耀神的呢？荣耀神唯一的方式就是顺服。是父亲对他说，你到十字架上去为世人死，他就甘心情愿的这样做。圣经说耶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彰显了神的荣耀。其实你知道耶稣是可以逃避十字架的，耶稣只要不上耶路撒冷去，他都不至于被人钉死，你明白吗？耶稣其实不是必须他上十字架，即使到那个最后那一天逮捕的时候，他跑出耶路撒冷去，可能人家就不去捉拿他了。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耶稣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脸面向朝向耶路撒冷，他定义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神的爱有多深，他对神的顺服的程度有多深，把自己完全的舍掉。这样的顺服，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这样的顺服，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你神的。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啊，那种顺服给我们每一个人做出了一个榜样来。虽然十字架在人看来就是死亡，你知道十字架并不是结束，十字架不是结束，死亡的背后是什么？是复活。虽然世人用想出来最残酷的手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并没有征服耶稣，就是在于我们基督教所信的，你是不是相信你走到一地步，甚至走到死的地步，你都不用害怕，因为死亡不是结局，只要你跨过死亡就是生命，死亡乃是永恒生命的序幕，你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我们不愿意说我不愿甘心的为耶稣死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死亡背后的荣耀。如果每个人看到的荣耀，我们可能每个人的争先愿到十字架上去。当然当我们看到复活的荣耀能够涂抹十字架一切的羞辱，我们今生所经过的一切的苦难都算不了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是吧，那些个老一代的传道人，尤其是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真的是甘愿为主上十字架的人，他们忍受贫穷，忍受监禁，忍受啊人的羞辱啊逼迫，各人的磨难，但是他们跟随主无怨无悔。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他们看到了死亡是永恒生命的开始。耶稣也是这样，耶稣来到世间他还要回到神那里去啊！你知道耶稣他来到世间之后的吗？如果他不死，他就不能够回到父神的身边，你知道吗？ 他只有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回到父神的身边。可以说十字架是耶稣回到神那里的道路，只有这一个途径，只有一个途径。可以说十字架是通往永恒荣耀的凯旋门，不是修修路路的进去，是吧？当跨过死亡之后，你知道吧，天神的天使都会敞开大门来迎接他呀。如果他不从这扇门进去，就没有荣耀可言。其实十字架也是我们每个人归回神的道路。你想进入到荣耀里去吗？你这一生是要背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没有十字架的痛苦，你就不会有耶稣得到耶稣那样的得胜。我们很多人都是愿意啊，能看愿意能得到十字架的荣耀，但是我们很少人愿意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啊。因为我们每一个我们人都是属肉体的，我们最想得到的就是安逸享乐，是吧？吃喝玩乐，荣华富贵，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应许的我们不是这样。耶稣说，应许说，你要来跟随我，你就必须舍己，你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有谁愿意把为跟随主所受的贫穷、羞辱、艰辛、苦难当作荣耀啊？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主，我们知道信主好，我们也知道读圣经，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很少说我爸为了跟随主忍受所要忍受的贫穷啊、羞辱、藐视当成自己的荣耀，当成最荣耀。今世的一切跟将来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倒过个儿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啊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有点小小的磨难，我们都感觉到常常的痛苦，我们很少说我们为我们所感觉的痛苦我们感觉到荣耀过，真的没有。尤其是如果真的你从看守所出来了以后，你总觉得啊什么呀，你虽然也不觉得都没有羞耻吧，但是你没有感觉到荣耀的了吧，你不会感觉到荣耀的。我们很多人，我们常常神给我们一些十字架痛苦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早早的结束这样的痛苦，是不是？我巴不得从这样的苦难里得着释放，得着解脱。但是你要在神给你的十字架里，你知道吗？甘心乐意的背着，一直背到那个程度，背到你甘心死到上面的地步，你就得到了进入神荣耀的道路。这个就是荣耀。我想着有的时候我们想弟兄姊妹，你真的想说我愿意走这样的道路来得荣进入荣耀吗？真的实际圣经中的所讲的真理跟我们世间的真世间的道理怎么样完全的相反的。就像保罗最后的时候，保罗最后也是这样啊，他说什么呀？你们看，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由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知道保罗啊，到最后的时候他被带到罗马去，是去审判受刑，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要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步都哭都来不及的了吧，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你看他自己并没有把自己，要是我们人要从人的角度觉得我多么凄凉啊，我这一生跟随主懂了吧，我到了年老的到这个地步，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这么想。可是保罗不是这么想，他说我现在被焦点，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还是美好的仗，
我们世人看你打什么美好的仗啊，你总是受羞辱，忍受那么的苦难，这个有什么美好？可是他不是这么看，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个冠冕就是他的荣耀啊。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怎么样的看待荣耀的，看待荣耀的，我是不是说啊愿意来追求主呢？耶稣把荣耀神当作他一生的追求，是吧？他愿意甘愿为我们这样的人来舍命，我们来舍命。我们知道耶稣的一生所做的都是来荣耀神，啊，我们怎么做才能荣耀神呢？我们能不能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上来荣耀神呢？耶稣第下边一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永生，是吧？永生，什么是永生呢？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不是指的人生命的长短，不是只是说长生不老，在那里永远活着。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多人尤其是古代的皇帝都是去到山里去弄那长生不老的药，没有一个人真正的长生不老，懂了吧？因为这个东西是属肉体的东西，几十年之后就会老化，就会老化。永恒的生命乃是说的是神的生命，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所具有的那种光辉、尊贵、喜乐、宁静、圣洁的品性。你知道吗？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份礼物，白白的礼物。你想有永生，你必须就有活泼的信心。我们知道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认识不光是头脑里知道有神，是吧？我即使把整个的圣经都背过，你懂了吧？如果你在个人的生命中跟耶稣跟神没有关系的话，还是没有用的。我上次讲那个教授，懂了吧？他是惠顿神学院里，是吧，终身的教授啊。你觉得他真的跟神有关系吗？我们不好评断人，他觉得所有的人敬的拜的都是一位神。那是泛神论呢、啊、不是，耶稣基督这个神跟别的神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神会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为我们舍命。你知道上一次那个啊，我们看那个34岁的小伙子，对吧？他一开始从他说很他从啊年轻的时候，从小的时候，他是非家里非常听话的孩子，他每天呀念阿拉不知念多少的遍，他非常的虔诚。到后来他有人给他传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以后才去看穆罕默德的一生。他说穆罕默德的一生充满了暴力和情欲，娶了好多的妻子。穆罕默德他会为你舍命吗？你怎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永生。你必须跟耶稣建立一个关系，必须跟耶稣建立关系，你是借着他来认识神的。如果没有他，你没有办法认识神。这是我们永远不能，我们中国人一直拜了几千年的神啊，其实我们对神还是不认识。你看到耶稣，你看看耶稣所做的，你看看耶稣所行的，你看看耶稣说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神跟别的神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基督是差来的。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爱。你要享有永生嘛，你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跟神每天有交通，每天有联合。所以圣经说你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怎么样就没有生命。只有通过耶稣我们才认识神，你知道吗？原来真的只有读圣经我们才知道，原来只有一位神啊，别的都是偶像，都是魔鬼，都是假神，灵界的东西。凡是人所敬拜的都是骗人的，都是迷惑人的工作。如果耶稣不来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从耶稣说的话，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从耶稣的行为，我们看见神的行动。原来神不是可怕的，原来神是慈爱的。所以说啊，你要真正的完全的信靠他，你就不再担心，不再担心，你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如果不是神的允许，魔鬼没有办法伤害到你。所以说你的一生都是在各样的十字架、各样的难、各样的经历当中来不断的认识神，来经历神的爱的。你看耶稣在这个祈祷中让人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使命，就是道成人肉身。虽然他将要被人出卖、被人捉拿、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退缩，他没有退缩啊，他反而是求神能够让他在十字架上去完成神的托付，完成神的托付来荣耀神。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耶稣是为他的门徒的合一来祷告。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的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并且确实的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在这里啊，第二个祷告就是为他的门徒的合一来祷告。你知道门徒啊，是耶稣，是神安排赐给耶稣的人。耶稣早就给这门徒说过，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而是我拣选了你们。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我们不仅领受神的道，而且怎么样，也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道。我们这些做门徒的人，做耶稣的门，我们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说耶稣说，神他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神在我们的身上得了荣耀。然后呢，耶稣呢为门徒的合而为一来祷告。我们看着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对他的门徒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信心。他并没有像啊我们看的那样的悲观，你知道吗？耶稣一共拣选了十二个门徒，现在第一个怎么样，一个已经怎么样跑出去了，只剩下十一个了。你知道这十一个都是非常普通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人，是不是？你觉得这十一个人达成合一都非常的不容易啊，是不是？你说容易吗？不容易。因为在他们在来的路上，门徒还争论怎么样谁伟大，谁伟大，是不是？然后雅各、约翰他们弟兄二人都说，马上知道耶稣就进入荣耀了，那怎么样？他们想坐在耶稣，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想坐在耶稣的右边，想当耶稣的左右丞相，是不是？所以说其他的十个门徒怎么样，非常的恼怒他们弟兄二人，是不是？到了耶稣进入来要吃饭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等着别人洗脚呢，没人跟他们洗脚，谁给他们洗脚啊？耶稣亲自的给他们洗脚， 是不是啊？耶稣亲自给他们洗脚，教给他们彼此的服侍。你想想，真的何以容易吗？真的不容易，懂了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说白了还都是有罪的。门徒在一起就很容易彼此相争，彼此排斥，彼此排挤，懂了吧？造成教会的分裂。你知道吗？教会一旦分裂，就失去了耶稣的见证，就没有办法向世人传福音，就没有办法带人归向主。但是耶稣呢，却是对门徒充满了盼望，充满了盼望。他一点没有提那些负面消极的东西，是不是啊？他对未来一点也不悲观。虽然这十一个人只是非常普通的，可以说是愚民，但是他知道神就是借着这十几个平凡的人能够改变世界，让人们看出真的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单单的依靠神的灵就能成事。你想想，在当时你觉得耶稣这十一个门徒能够把福音传遍地极吗？是不是？那么耶稣是他们的牧者，他知道门徒的需要，知道门徒的软弱，所以呢他站在他们当中，为这个门徒向天父祈祷。他知道他让门徒知道，其实他们一直的是蒙神保守的，尽管他们看不见，但是神一直的来保守他们，一直的保守他们，而且父神会继续的保守他们。不仅这样，那么耶稣还要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在地上延续圣父和圣子合一的见证，说他祈求他门徒之间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就像父与子合而为一这样。你知道吗？你知道神的心意是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在主里面怎么样合而为一。其实你知道我们在一个家庭里我们合一的很难呀，是不是？更何况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的个性气质能力完全的不同。你知道我们合一容易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我们只有在耶稣里面能够做到合一，因为耶稣已经祷告，已经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合一。虽然我们真的，你想啊，今天在地上是不容易的，但是你知道将来在天堂的荣耀中怎么样合一，是不是真实的呀？真实的。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啊，在教会里彼此的搭配，我们让耶稣基督做头，我们都听从他的支配，听从他的吩咐，我们在竭力的做到合一，我们就是在为神来做见证。如果我们啊，在这周六的这个我们中秋节的活动当中，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共同的扶持，是吧？共同的服侍啊，我们在教会中就做出合一的见证来。让世人看到，哇，教会跟世界上的团体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能向那些不信主的人见证神真正的存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那么我们所做的就可以来荣耀神，荣耀神。神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和所有的人都能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十三节说，耶稣说，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你想现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了，门徒都不知道他们将来的啊盼望和未来在哪里，你觉得他们还有没有喜乐呀？其实他们的心里是满心忧愁的，你要看了前面都知道。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现在耶稣要死了，是不是？他们又不理解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将来耶稣死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耶稣怎么能复活过来。我们很容易就因为眼前看到这些困难， 因为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喜乐。然而耶稣说什么？我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可以充满我的喜乐。即使在这样风声鹤唳的环境当中，其实他们也是可以喜乐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无论你处在多么艰难的处境当中，你也可以靠着主怎么样喜乐。你想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喜乐，是不是？耶稣说，我说的这话是叫他们的心里可以充满我们的喜乐。你在主里面你可以喜乐的。耶稣说，真是在任何的环境中你都可以喜乐的，因为神赐给我们那个喜乐的心是不受外在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感受所影响的。神可以给你一种喜乐，超出这个世界上任何的环境，超出你自己的感觉和感受。第三个是耶稣为门徒的成圣来祷告，是14-19节。耶稣说，我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就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的这一段是在为门徒们祷告，祈求天父能够让这些门徒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知道门徒是耶稣从世界里拣选出来的人，你说世界这么多的人，是不是啊？你知道我们这些个人呢，是神从这茫茫的人海中拣选出来的，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你知道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从哪里分别出来啊？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人。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有神的灵在掌管着我们，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认同世界上那些有罪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因为正是因为门徒被世界被耶稣从世界中拣选出来，所以世界世人并不喜欢这些基督徒，是不是？所以世界恨我们。耶稣说，我们没有祈求让这门徒可以离开世界，也没有祈求让他们能够逃避限制，而是怎么样，耶稣希望这些门徒能够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在人生的各样的风浪中，活出对神的信仰的那种生活来。耶稣是没有说啊，祷告说让我们啊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过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啊。虽然我们不能脱离世界，但是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他要我们胜过世界。什么是这个世界呢？这个词不是一个中性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呢啊，在这里指的是敌对神的国度，整个的这世界的背后那个黑暗掌权的权势，掌管的整个的世界。我们知道当啊这个世界是充满各样的罪恶，虽然这个世界啊是世人不认同的是罪，但是基督徒认为是罪的很多，是不是很多？所以当我们这些属神的信徒在这个不属于神的世界中生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遇到各样的逼迫和难处，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思想跟世人不一样，有的时候怎么样完全是相反的。因为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拣选出来，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世界就不喜欢我们，就不接纳我们。耶稣祈求父神能够让我们蒙神的保守，能够脱离罪恶，在真理中分别为圣，分别为圣。17节说，我求你啊， 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是成圣。然后呢，第十九节说，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其实分别为圣和成圣这两个词呢，在原文呢都是一个字根，都是一个字根。它原文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将一个祭牲呢分别出来，是吧？作为献祭的用处，你知道吗？你说在旧约里，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拿牛羊献祭，拿牛羊献祭。那么呢，他们这个头生的牛羊啊，不能够吃的，也不让它用来耕地的，用它来怎么样？做献祭的。所以这个头生的牛羊就是一个完全分别为圣的牲口。它和其他的其他的牲口都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他们打仗了以后，你知道吧，他有的是打仗用掳来上万只的羊，那么他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头生的了，是不是啊？他怎么办呢？十个里一个取一个，懂了吧？哎，这十个虽然这羊都是羊，但是他十个里的取一个，头一个羊，他就让这个是头羊，那么这个羊就是分别为圣，就是给神献祭的，就跟别的羊不一样了，你懂了吧？虽然我在外表是一样，但里头怎么样，神已经把它据为己有了，那属神的，那是呢。同样我们这叫门徒也是这样，门徒也是神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然后呢，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属神，而是来属于神，属于神，而不再属于人，而不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神。其实以神在给以色列设立这个祭司制度的时候也是这样，让摩西来膏亚伦的儿子，从此以后亚伦的儿子怎么样，所有的儿子怎么样，都分别为圣，在圣所里呢来担任啊特殊的工作，来专门的侍奉神，专门的侍奉神。后来他们在圣殿里也是专门的来侍奉神。耶稣也自己也是这样啊，耶稣也是被神分别为圣，完全侍奉神的，最后他顺服神的旨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也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人，啊，给世界有分别，给罪有分别，完全的跟这个罪没有啊不相合，跟这个罪恶的世界不相合。我们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性情上，都是完全圣洁的。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你让你的心思、让你的意念、让你的行为、让你的性情都圣洁，都圣洁，单单的属于神，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分别为圣，你和世人一样，世人怎么想怎么样，你也是怎么想，世人怎么说你也是怎么说，世人看什么你也看什么，世人做什么你也做什么，那么你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你就不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了。那么因为你跟世界没有分别，所以神就不能使用你做他的见证。所以那些只有被神所拣选的人，就是真正的做门徒的人，他们被神怎么样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才能来荣耀神。那么怎么样成圣呢？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必须按照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你才能够分别为圣。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就自己就成不了圣。所以说我们必须来读神的话，我们越读神的话越知道什么是圣洁的，如果不读神的话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而且说耶稣说，我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差他们到世上。耶稣没有把我们啊带着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差遣门徒到世界上去为主工作。所以我们也不是说啊逃避世界，或进入到修道院去修道啊，是吧？专门的每一生就关的力就是念经，没有。我们是能带着背着十字架进入到世人当中，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和盐，让世人呢、啊、能看见我们的见证，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神的同在。只有这样 所以耶稣说，我让他们因真理成圣。所以呢，耶稣为我们祈求能够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把目的是呢，把世界上那些个不信主的人，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能够带回到神的身边来，来荣耀神，来荣耀神。所以说，从这耶稣的这篇祷告里，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心意。首先，耶稣真是把他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死亡，看成是他的荣耀。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一旦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苦难，我们也看成是我们的荣耀，因为神是借着我们的苦难，借着我们经历的一切来荣耀神。第二个，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合一来祷告？不管怎么样，我们在主面都有同样的生命，我们在耶稣里面是可以合一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如果我们在所有的服事，在所有的侍奉上，我们能够同心合一，我们就给就做这个荣耀合一的见证，就能来荣耀神。第三个是耶稣祈求我们能够怎么样分别为圣，和世人不一样。因为神把我们从世界中拣选出来，让我们在这个不属神的世界上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生命来，来见证神的荣耀，来引人归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把主祷告的这些祷告文记录在这个约翰福音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通过这个祷文，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你活着是为了神的荣耀，你让我们活着也是为了神的荣耀。即使我们经历苦难，经历羞辱，经历痛苦，必须背十字架，让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知道神你就是借着我们所背的十字架来荣耀神。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的合一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圣灵里面竭力的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同一个心志，同一个脚踪，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能够带领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归向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让世人看从我们的生命中看到神的同在，把荣耀归给你的名。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真是把我们中秋节这个活动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希望主你借着我们今天的话语来感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主啊，来竭力的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合一的生活，来荣耀你。主啊，让那些个进入到我们的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崇拜的那些个还不信主的人，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就能来归向耶稣。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